这个呢可能大家的解读不一定一样，所以我说最保守的来说，文化使命肯定是荣耀上帝的重要方式之一。如果从更加强的角度来说，有可能说传福音这件事情本身是在更大的角度是文化使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这个是有两种不同理解的，这个我们可以承认这种区别和理解啊。好，所以
为什么要提出文化使命这个概念？
因为这个文化使命的概念，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怎么讲呢，这四个字它本身在圣经中没有，这是一个术语，但就如同说三位一体在圣经中它也没有，这是我们在形容一个要点，形容一个上帝的一个属性，我们说三位一体。文化使命呢，就是说一章的26到28节所提到的这件事情，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使命，这是很明确的啊。这是在这个西方的神学家他们称这个为文化使命，所以我们是用一个术语的方式方便提到它，是为了让我们理解整个从创造论所开始的上帝的心意。我们很多时候接受的这个福音，太多的时候是从救赎论开始的，或者说是从人的角度开始想的，就是你首先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是个罪人，我怎么得救，这个没有问题啊，这是路德的路径，从我的路径我该怎么得救，他想这个问题，我要做什么，对吧，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我们都是相信的啊，因信称义，对不对，这是从人去到神的这条路径。然而加尔文的路径是不同的，他先思考的是上帝是谁，上帝做了什么，他的次序是什么，所以他是一个更全面的一个展开。因此救恩论是放在了诸多论当中的一环，信仰不仅仅是因信称义这四个字而已，是有很多很多的方面的。但是我还是要说，我承认这是有争议的，因为确实有人，有一些宗派，有一些弟兄姊妹认为基督教就只跟救恩有关，其他任何事都无关。但是问题在于救恩是什么，这本身也是各个宗派之间不同的观念。比如说我得救了，得救了之后做什么，起码的用最通俗的说法来说，得救之后你需要怎么做，文化使命还是会给你指导的，对吧。所以这个我们后来会慢慢展开来说啊，这是文化使命。那这里想说的就是文化使命是在堕落之前颁布的，就像婚姻是在堕落之前颁布的。因此随着这个罪进入了世界，人类的确始祖犯罪堕落了，那么他犯罪堕落之后，文化使命是被取消了吗？这就是个关键问题。确实有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很敬虔爱主的，他心里下意识的认为就变成了没用的了，文化使命就是取消了，你都犯罪了，现在先解决罪的问题。这个话也对也不对。首先随着罪进入世界，这一切都污秽了。换句话说哈，本来起初还挺好的，就是人应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复制一个像一个，生一个好一个，各保各，是不是质量都非常高，每个人都很圣洁尊贵，都很聪明，都很虔诚，对不对，这样的生越多越好。但是罪带来了之后，你发现出问题了，就是这个母盘出问题了，你复制一个就是坏的，复制一个就是坏的，还要遍满全地，对不对。这就是 C.S. 路易斯有个叫《天路归程》，我不知道谁看过没有，《天路归程》提到里边那个老婆婆讲人类创造时候的那个历史，她说本来有一种果子，这个果子特别的甜美，那个核怎么怎么样，就后来因为某种因素，那个果子就被中了毒了，好像是转了基因了，又有了毒了，因为人类把这种东西又到处种，到处种，开始繁衍，开始生息，你把这个罪都给散布出去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文化使命还在践行，就是罪人还在生孩子，对不对，还在遍布全地，更要命的他还在治理这地，他肯定还要治理，但是他治理的方式已经不完全按照神的方式了。我说不完全就是说有一部分还是，因为那个规律他还在照着来，但是总体上
尤其是他的目的来说，绝不是为了荣耀上帝，他是为了荣耀他自己嘛。这个在后来我们都会提到。所以罪开始蔓延，的确这个事很要命。因此的确啊，首要的问题要解决罪，你不解决罪的问题，确实可能你说到其他这些什么事什么那什么样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但你并不能因此说所以文化使命就不存在，取消了。如果你说取消了，世人可不这么认为。你不关心文化使命，有人关心；你不做这些怎么治理这地、怎么和自然界互动的事，有人去做，对吧？就是罪人嘛，就是不信的人去做了，他就完全不会按照圣经的方式去做了。我说为什么你可以说文化使命被罪扭曲延缓了，但不可以叫做取消和中断了？你可以看的一个经文，挪亚之约。在挪亚之约当中，你看他在说什么。挪亚的事情可是很明显是发生在堕落之后吧，对吧？尤其是在又一次巨大的罪蔓延全地，为什么上帝要把那个有毒的那个果全给他给除掉呢？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罪在世界上蔓延，遍地充满了罪恶，对吧？所以才会有洪水的。洪水之后神说了一个什么话，他说神赐福给挪亚。你看那个用词，赐福给，对吧？还是福给挪亚他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对吗？但是有扭曲了，下面的话就不一样了。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当年亚当说，来，那个金毛，来，我跟你说话，可以的，没问题，人和动物之间是可以互动的。现在来说，动物是怕人的，对吧？因为原先他知道你不会吃他的，人吃素的。洪水之后，人可是吃肉了，开荤了，对吧？所以动物是怕你，这些飞鸟也被惊恐。然后地上一切昆虫，海里一切鱼，交付你们的手，活着的动物做食物，这一切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等等等等。里边开始特别提到了一个又跟人的关系，第六节，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这里提到了人和人的关系，结果人和人的关系之间出现了一个可怕的问题，有杀人出现了，是从该隐亚伯开始的，对吧？所以现在上帝明确的说，杀人者死，流人血，他的血被人所流。这就是为什么有人问该隐杀人为什么不死，因为当时没有这律法，所以他只被流放，对吧？该隐被赶到东边去了。然后到了第七节，你看，你们要生养众多，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我的意思就是，挪亚之约，你发现是不是在部分的重申文化使命啊？而且你要注意，挪亚之约是只给说某一个像后来的像以色列人这样吗？挪亚一家是今天世界上所有人类的祖先，对不对？所以彩虹之约，凡有彩虹的地方就有彩虹之约这个应许在里边。你信不信彩虹之约，上帝说我再不用洪水毁灭，凡还有这个地存留的时候，这些寒暑降色就不再去断绝了。这是个单方面应许。甚至我们今日主耶稣说的，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对挪亚之约的呼应，对不对？那不是凭空说的，对不对？是对挪亚之约的呼应。也就是说，挪亚之约这里边还在讲文化使命，虽然这个文化使命我们说它被扭曲了，它被延缓了，它被罪玷污了，但上帝并没有说你就不要执行文化使命，还是要的，对不对？还是要的，只不过可能从这个之后，对付罪的问题成了事情的一个主流了。因为你带罪之身，你越生越坏，越生越坏。就好比如果我有一种先天性的什么一个恶疾，从生物学的意义来说，如果你就是无法治愈，那么你只要跟人生孩子，就会带着这个疾病，带着这个疾病一旦传下去。或许如果我选择不往下生，就是比较好，就好比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你带的叫原罪呢，那所有人都死吗？所以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对不对？你带的是罪，罪一代代的让传下来，怎么去处理？这是我们说救赎史了，对吧？耶稣基督会来到来拯救啊。
所以刚才所说的彩虹之约是对地球上的每个人讲的，因此每个人在此意义上都有义务践行文化使命。你即便不信上帝，你所做的人生当中的任何事儿都是可以归于其类的。你要不就得跟人互动，要不就得跟世界互动，是吧？要不就得跟上帝互动。你说我就离群所居，专门到南太平洋上保护大海规矩，跟人就不打交道，你也在执行文化使命当中管理这个自然界的那个使命，对不对？一样的。所以基督徒也是人，基督徒这个身份很有意思了。你首先是人，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你为什么不杀人？不杀人不仅仅因为基督徒的道德不允许杀人，而是因为神在这里说的，因为那人都是照他的形象造的。你杀一个人流他的血，就在破坏上帝的形象。所以很多人据此说应该废除死刑，那是另一回事情。他有他的道理，你不能说废除死刑全是错的，他有他的道理。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无权去杀别人。当然这个有点可能太过了，因为上帝后来明确的说有些条件是可以杀人的，对吧？所以这个是有关于这件事啊。到了今天，我们大家对于文化使命的理解大致上认为它属于叫普遍恩典。普遍恩典是相对于这个叫特殊恩典说的。特殊恩典的意思就是我们得救恩，被耶稣拯救，被拣选。普遍恩典就是刚才说的，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刚进主才一年两年的时候，在教会认识我妻子，然后呢我俩在教会宣布了婚讯。我们一个弟兄非常的震惊和沮丧，很感叹，就是果然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他认为我怎么能娶这么漂亮的媳妇呢？这样子，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哈，普遍恩典在我们今天所说的范畴呢，好像跟文化使命有点重合，但并不是说它跟特殊恩典是对立的。人在世界上，你都应该有特殊恩典和普遍恩典。它不对立，它是一种补充，这是完整的一个事情的两方面。所以文化使命是来自堕落前上帝的吩咐。你如果抛开普遍恩典或者文化使命，单单只追求所谓的救赎恩典和大使命，如果你真是在这样做，你本身就有点涉嫌在违背上帝的命令。因为上帝是给全人类的，以挪亚之约为代表，以这个文化使命的吩咐为代表，这是给全人类的命令。你不能因为我是基督徒就免去了这个责任，因为你也是人，对吧？凡是人就应该看到那个彩虹的时候想起上帝对于彩虹下的人类的祖先说过什么，这个意思啊。好，正面表述啊，就是马太福音28章我们都熟悉的大使命，这个非常熟悉，而文化使命这个词听起来很陌生，对不对？大使命很熟悉，但你仔细想，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当然是包括叫做传福音建教会，这个毫无疑问我们都承认，对不对？但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你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你想耶稣所吩咐我们的一切，甚至于耶稣在这里代表的是当时创造的神说话，神所吩咐的一切你都要遵守，还得教训别人遵守，那么这个是不是我们应该去遵守的东西呢？这就需要你思考了。所以如果你认为大使命仅仅就是传福音建教会，尤其有人会把它狭义的理解成就好像只是在说个人布道传福音，就是说街头发传单或者找人去协谈福音，如果你指的基督徒的生命就只应该做这件事，这个可能就比较狭隘了，这就比较狭隘了。因为耶稣所讲的，你要注意他所说的这个福，一直是在说的是福音，一直是叫天国的福音，他讲一个国度的概念。而国是什么意思？国就是由子民组成的，有国法，有国土，有国民，有国王，对不对？这是天国，这是一种秩序，是有一种神和人的秩序，人和人的秩序，人和世界的秩序。所以耶稣讲的是一个非常宏观的天国怎么降临。如果没有罪在其中的时候，天国本身 就应该再扩张，因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你去繁衍生息的时候，天国就在扩张，对不对？可是当人堕落犯罪之后，这样的扩张成了有罪之国的扩张了，而上帝的救赎临到的时候，你发现在这个地上的城和上帝之城之间产生了一种张力，产生了一个不同，上帝的国在地上的国开始去彰显，这是耶稣想要强调的事情。甚至于耶稣的大使命是在强调一种再创造，他如同再造一批人，是吧？要这批人就是圣灵再造的。第一次人被造，是不是神在他的鼻孔里吹一口气，对不对？这是圣灵的工作，你被造了。当耶稣在这里第二次的说圣灵重生了我们，重新创造出了我们，这叫做重生，然后我们悔改相信得救，这就等于是第二次创造。所以创造使命和福音使命本身也都不冲突，你都可以理解是一件事情。他创造了一批新人，这批新人再次去践行文化使命，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他再次在这个地上扩张，把神的那四种形象样式，相爱、敬拜、道德和理性再次在全地显扬，只不过现在要去传扬的对象不只是天使和受造物了，还包括罪人，包括外邦人，对吧？要向他显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是大使命全备的意思啊，全备的意思啊。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去思想有没有问题，我要主动问你了，要不然我就认为你听懂了，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就是，文化使命就是大使命，
用最强的说法可以这样表述，但是你这样说，你会被众人拿石头打你。而且事实上我已经被打了不少石头了，网络飞石打过来，是吗？但是我们只是从圣经出发在说这些事儿，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就刚才这样的一种分享，你起码应该知道它是有根据的，我不敢说我说就是真理，但它是有圣经根据的，对吧？前前后后的根据啊。所以还有最后一点，我们把这个段说完，我们去休息一下啊。文化使命在起初的设计中就是上帝要在地上显扬天国的方式，对不对？大使命想要做的是不是也要在地上显扬天国？所以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就叫很刺激的，叫文化大使命，就是非常刺激，文化使命和大使命放在一起讲，因为让人想到文化大革命好可怕，是吧？不是大革命，是大使命啊。就像有本书啊，下面我引述的这个，在苏格兰的启蒙时代，这个可能你现在一提这个词很陌生，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你今天知道的现代文明基本上有很多的精华是从苏格兰人那儿来的，这叫苏格兰启蒙时代。在苏格兰的启蒙时代，他们所行所信的那样，当时的牧者们都普遍认为什么呢？基督教的教义是现代精神的核心。一个罗布逊牧师就说，基督教不仅净化我们灵魂的罪孽，而且完善我们的行为修养，这是我说的那个敬拜的层面和道德的层面，对吧？还有呢，他说宗教促使人类文明化，文明的改良礼仪意味着不仅仅是礼貌的举止或者对服装和音乐的良好品味，还涉及一种历史进程。一个历史进程的意思就是在说天国显扬的过程。因此政治、道德、文学、艺术，甚至于商业、工业、科学、文明，这些都跟基督信仰是非常有关系的。最后这句话，这个括弧之间最后这句话，基督教的道德可以说是实现他们文化理想的捷径，但前提是教会要体现那种文化理想。所以当年那种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英伦三岛，尤其苏格兰的教会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的，他不仅到这边传福音，也把文明带到中国，他不仅给你带来了福音书，也给你带来青霉素，是不是？他不仅在这边建教堂，他也建医院，他不仅去修了西五马路教堂，就五马路，那是爱尔兰长老会建立的，大家知道吗？同时西五马路小学就是当时的教会附属小学，
也就是说，当时这些基督徒非常看重什么文化使命，这些从来是不可分的。你怎么可能一个人天天举三分？你在这上不工作吗？你不受教吗？对吧？所以这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结论就是，大使命是在更新成全文化使命，而不是废掉文化使命。所以任何要把它俩对立起来，我们应该单单弘扬大使命，所以不要搞文化使命。这样说就是又不懂大使命，也不懂文化使命，既不合常识，也不合圣经。这是我想指出的一个重点。我们就第一堂课先到这儿，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十分钟，好不好？